以这个礼拜为宝贵，并且能够在神的面前献上礼拜。当然不是说马上就会得应允，但是在人生里面是多么大的祝福。在生活当中相信神必引导。奉主祝福各位能够得胜。上周是以赛亚的福音运动。以赛亚书他作为40年做了这个先知的这个工作，然后告诉我们本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了所有咒诅灾殃的问题。今天耶利米先知这是耶利米呢比以赛亚多做了50年左右的这样的工作。耶利米一书1-10节，今天我们念到的是6-10节。耶利米先知，他的父亲是大先知，他的父亲是大先知，在约西亚王的时候是大先知。这是耶利米先知的父亲。家长的这个工作呢，给后代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各位，你们的信仰要能够传达给你们的后代，各位你们所拥有的福音要照着传达给你们的后代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后代是继承我们这个父母的这样的信仰。父母也是如此，老师也是信仰的老师。老师呢也应该把这个话语传达给后代，把这个福音传达给后代，这是家门的最大的祝福。耶利米的父亲，他是抱歉哈，没有翻译。约西亚王的时候，他改革了，就圣殿完全崩塌了，圣殿完全崩塌，那个时候，他们命令说要修理圣殿，耶利米的父亲大祭司大先知他在建圣殿的时候找到了一本书，那就是摩西的律法书。在圣殿发现了跟律法书发现了神的话语，然后透过这个书记官把这个话语传达给约西亚王，然后约西亚王看到这个话语，看到了逾越节的血。约西亚王他抓住话语，然后把自己的衣服撕破，意思就是个非常大的事，也就是在神的面前悔改，在神的面前悔改就是撕破自己的衣服，就代替现在的救恩之路，原来我失去了这个救恩之路，我失去了这个，所以说这个王撕破自己的衣服，大崩溃大哭，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王就命令对以色列百姓，就说所有的男人，你们都一年间都要守这个逾越节，所有的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脸给神看， 耶稣把脸给神看，要来给神看。约西亚王，他让所有的百姓能够伏伏在神的面前去仰望神，是做了这样的事工的这样子的先知。约西亚王，下周要跟各位讲约西亚的这个福音运动。那命令让所有的百姓来给神看，那个时候他领悟了什么呢？出埃及的事件，出埃及事件，逾越节，这个所有的百姓他们都失去了这个。什么时候他们失去呢？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然后遇到的那个时候士师时代，那个时候没有领袖，他们都过着自己的信仰生活，就是没有领袖嘛，没有人领导该怎么抓住话语，该怎样的过信仰生活，他们都不知道士师时代300年间，他们失去了血的应许。撒母耳透过撒母耳大卫来到这个王的时代，这个皇帝王的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失去了逾越节的这样的应许，血的应许。西西家王以色列百姓他们再次的站在神的面前再次站在这个救恩之路之前，救恩之路就是耶稣基督再让他们再次的恢复，这是西西家王的时候。各位做家长的我们必须要给后代传达的是，各位你们的救恩之路是什么？那是基督，你要把这个基督传达给我们的后代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日本是被充满了这个偶像崇拜，看他们信仰生活大家的信仰生活的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过信仰生活的人，他们就是没有得救的确信只是从人的这个立场去看人，如果有得救的感谢跟感激的话，那么我们要为我们的家族，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父母祷告，是吧？应当要撕破自己衣服回那个在神的面前悔改，要把这个应许传达给后代，要让真的要这个撕破衣服然后在神的面前悔改。可是我们虽然相信却不悔改，有很多的人就是你过你的信仰生活，我过我的信仰生活。所以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家门而祷告。为了传达应许，各位你们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传达神的话语。西西家把话语传达给了耶利米诗篇119篇105节，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若没有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如何能够过信仰生活呢？神的话语引导着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把我们引导到这个光里面，为我们发光，这是神的话语。所以说我们必须顺从神的话语，这是神的儿女的最高的祝福。 耶利米先知的他父亲是西西家王，他是他正确的传达的救恩之路，正确的传达了神的话语。我们也必须去传达我们的儿女。要把这个应许视为重要的，我们去传达。得救之路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从咒诅灾殃里面得解放的，这是逾越节的学。幼小的时候要传达给我们的后代，得救的我们的儿女这样子的话，他们的信仰生活才能够成立，无论任何的状况他都不会动摇，反而能够去救活这个世界，能够接受神的引导，接受神话语的引导，能够救活更多的人。这是福音扎根的后代，希望这个祝福能够兴起在各位的身上。我们总结耶利米先知还有他的父亲的大先知得救是什么，给他们传达了这个救恩之路给传达了救恩，祝福各位也能够把我们的基督传达给我们的后代。第二大点，耶利米先知他作为先知被呼召，什么时候被呼召呢？一章二节里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个时间是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这个时间是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这个时间，献主日的这个时间，那神的话语能够临到我，临到我们的后代，临到我们的家庭家族，临到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这样的做工。神的话语，耶和华的话语临到耶利米，今天神的话语能够临到我们这个时间有复杂的想法的人，你要让神的话语临到我的家庭，临到我的儿女上面，要让神的话语临到所有的圣徒的上面。一章五节，神什么时候呼召的耶利米呢？他说你未出母胎的时候就已经召你了，但是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他在母胎的时候就已经区别出来，要让他做先知了，就已经拣选他了。作为世界福音化的传道者，我已经建立了你。我与各位，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那我们能够做世界的福音化，作为神的传道者。各位，你们要相信。我太累了，我太苦了。我并不是因为因此来去寻找神，而是我们在未出母胎的时候，未召在腹中的时候，神就已经分别我们，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了，就已经给我们应许了，给让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传道者了。各位，你们要相信，我们是拥有使命的。希望各位希望这个祝福能够临到各位的身上。耶利米作为先知被神呼召，今天我与各位我们作为有职分的被神呼召，被作为长老就在未将你召在腹中的时候就已经晓得你了，作为长老副长老劝士老师执事，是吧？我与各位，神已经分别了我们，已经呼召了我们。 所以说我们不能失去我们的职分，长老要起到长老的作用，劝士要起到劝士的作用。只是生活太累太满了，就没办法去教会，也有这样子的长老。耶利米先知他说，为将你召在腹中的时候已经晓得你，并且已经分别你，要建你成为先知。对这个职分他没有动摇，所以说我与各位的，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职分能够去救活日本这个地，祝福着各位。耶利米他被呼召之后50年间，他总共活跃了50年间，他一次都没有动摇过，他做了传话语的这样的先知的工作作用。50年间并不是那么短也是很长很长的人生，可是神给他的这个职分，他从来没有动摇而完成的，能够完成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人们50年间遇到困难问题，或许会动摇有的时候被自己想法所抓住，有的时候会矛盾，被环境如果困难的时候就会陷入这个问题，或许会去选择世界。可是这个耶利米先知呢，他说你未出母胎的时候我就已经拣选你了，并且已经分别你为圣了，呼召你成为这个世界的先知。之后50年间他没有动摇，他完成了这个先知的使命，为了民族也说他是流泪的这样的先知被关监狱的时候他也痛哭向神祷告。他带着职分，为了国家，为了后代，为了事工而流泪祷告，这样子的人他绝对不会动摇。有矛盾了，动摇了，那就说明了没有祷告，也就是说神的话也没有临到你的里面。神的话必须要临到你的里面，话要抓住成为应许，要成为使命。带着这些，各位你们要向在神面前祷告。这样子的人无论任何的环境，虽然很苦，因为是这个流泪的这个先知，也绝对不会动摇。麻布福音教会的所有的圣徒，神就像呼召耶利米先知一样，向着叫偶像的日本，你们要成为流泪的祷告的先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过着乱七八糟的这个信仰生活。这个祝福能够领到各位身上，祝福各位。第二大点，圣经总共有66卷，记录圣经的时候是透过三个国家进入了这个圣经。圣经是我们的镜子，要成为我们的镜子，成为我们的模范，要成为我们的教导。所以说各位们看圣经的时候要看到三个国家的这个背景，你要知道那个背景，然后才就看到可以知道这个圣经当然有很多的国家，但是在这个有三个国家是带来这个大的影响力的。首先是埃及，第二呢是巴比伦，第三个国家就是罗马。各位你们很熟悉的埃及，以色列百姓他们失去应许，400年间在埃及过奴隶的生活，后来透过摩西 透过摩西从埃及，然后在旷野神给他们摩西五经，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创世记，这个摩西五经。所以说以这个旷野为背景，他们写的这个摩西五经。那么核心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时候从奴隶得解放呢？什么时候从撒旦的手里得解放了呢？什么时候胜过了这个世界呢？出埃及记三章十八节，逾越节的血，当涂上逾越节的瞬间，从所有的咒诅灾殃里面得解放了。你要抓住什么呢？你要抓住逾越节的血。今天的约西亚王是一个了不起的王，以色列百姓他们抱偶像要灭亡的时候，他与偶像做征战。神让他再见，就是说兴起了复兴的，就是这个约西亚王。在建圣殿，当发现这个生命节的瞬间，带着逾越节的应许，他撕破自己的衣服悔改，让以色列百姓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看。也就是说，你要撤去所有的偶像，回到神的面前。兴起的这个复兴运动就是约西亚王。今天在埃及，逾越节的血从撒旦里面得解放，从宣言的时候，宣言基督的时候，他们得解放的。还有巴比伦，在巴比伦他们干什么？70年间，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着俘虏的生活。俘虏的生活的中心先知书总共有17卷，他们从俘虏里面得解放。核心的话语是什么呢？以赛亚书7章14节，看哪，童女要怀孕生子，她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给他们以马内利的话语，神与你同在。巴比伦的俘虏生活是非常悲惨的生活，有这样的记载。巴比伦的王据说在自己的儿女的面前，自己的父亲在自己儿女的面前被杀，在儿女的面前杀死父母他们过着这样的俘虏的生活。这西底家王的这个眼睛被剜出来，这个西底家，然后系在这个马尾，然后拖去，是悲惨的这个环境下。所以说，在是这样的悲惨的俘虏生活，但是从这个生活里面得解放，是多么大的祝福。以色列发生各种各样的事，谁能够让他们从这个咒诅灾里面得解放呢？我很健康我运动，可是我却患了病，那谁能够阻止这个疾病的发生呢？我事业工作我很努力的做，当然过着很好的信仰生活，可是人生却不顺利，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是自己想要遇到这个困难而遇到这个困难吗？不是的。我也想蒙福，我也不想受苦，不是吗？大 家都是有这样的心，可是咒诅却突然，咒诅灾殃却突然临到自己。有人想要生病，有人想要贫穷吗？我不想成功，然后我想要失败，有这样的人吗？没有。我们出生是要去征服这个世界，无论是信者还是不信者，都是要成功。神是这样的创造了我们人，在痛苦里面在患难里在苦难里面，神不希望我们生活在这个里面，希望我们幸福。可是现实却很不幸却不幸福，现实却不幸福，遇到自己意想不到的事。咒诅灾殃谁能够阻止呢？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我没有拼命的努力的生活吗？我晚上都不睡觉，很拼命的努力。这个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他成为巴比伦的俘虏。看到这个悲惨的环境，看到王的眼睛被剜出来，并且在儿女的面前，自己的父母被杀。这个撒旦咒诅谁能够阻止？这个黑暗的势力谁能够阻止呢？因为任何的东西呢，没办法阻止，没办法解决。但是神给我们解决方法，那就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看了有一个兆头，土女要怀孕生子。他我要给你一个兆头，土女要怀孕生子，要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神只要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一切都结束了的意思。各位领到各位你们的贫穷，神必须要与你同在。各位你遇到的问题，神必须要与你同在，否则都没办法解决。神要与你同在，圣经属灵上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也很拼命的工作，也拼命的努力着，大家都是这样的生活着，可是很拼命的生活，很努力，很成功的，但是若神没有同在的话，那不叫成功。后代的各位，你们要听清楚，你们的实力，靠着你们的实力靠着你的实力，你拼命的努力的生活就行了吗？或许眼前可以，但是幼小的时候就要记住基督，让这个基督幼小的时候就能够刻印在里面。看圣经名人物约瑟，总是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才兴起做工，神同在的时候问题得解决，能够成为救活那个时代的这样的人物。神给我们这话语，带着这个话语，各位每天向神去准备自己的灵的状态。第三大点，是第二点，第三点，第三个国家罗马国，他们成为罗马的殖民地，这是新约圣经的全体。埃及。摩西的五经，巴比伦，还有先知书十七卷，还有罗马，是新约圣经的全体。以三个国家为中心，记录了这个圣经。各位，在罗马，他们250年间成为罗马的殖民地，成为罗马的属国，成为罗马的殖民地。然后之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那么这里面核心的话语是什么呢？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从属国里面得解放，从殖民地得解放，得到了自由。今天我与各位呢，我们要丢掉自己的这个错觉，信仰生活是能够改变你们的人生，信仰生活能够改变各位的命运。不要过宗教的生活，要过信仰的生活，不要过宗教的生活。就像神的话语临到耶利米一样，让这个话语能够临到我们的里面。能够从三个国家里面解脱出来的就是基督，他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了。耶稣基督在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胜过了死，四七天之久讲说了神国的事。之后升天，他说升天是为了为我们准备住处，之后还要来迎接我们。圣经是这样的记载的。信仰生活，我们要抓住这个话语而得胜，并且得解放，能够救活这个时代。祝福各位。最后，耶利米的福音运动，他是怎样做的福音的运动呢？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至六节，你即使成为巴比伦的俘虏，你也能够 活下去的路，能够存留下去的路。但是什么？他说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义、公平和公义。他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再临。我们的人生从俘虏、属国、殖民地、奴隶里面得解放，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赦免了所有罪的那位，他作为先知来到我们的里面。就像牧童引导羊一样，他要引导我们。希望各位要抓住这个应许得胜吧。结论，耶利米先知他写的耶利米书还有耶利米哀歌，他说做俘虏的时候的这个先知，他说这是神的心愿。他说成为巴比伦的俘虏也是神的心愿，他说也是神的旨意。那俘虏那么苦，那么多的试探，那么多痛苦，可是却说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你听了这个，你心情会很不好吧？没有一个人会心情好的。我很贫穷，我不能工作，没有工作，我总是背着债务。可是牧师说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谁听了会心舒服呢？听了这些，牧师应该要给我盼望的话语啊，应该要给我盼望的话语才是，可是却说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可是耶利米先知说成为属国，这是神的旨意。南犹大的人他们就怨恨耶利米， 然后耶利米先知就给他们说明为什么这是神的旨意呢？因为你们失去了逾越节的血预啊，这个应许，你失去了福音，你们必须要恢复，否则没办法，你们到的祝福也不是祝福，成功也不是成功，啊，顺利那也不是顺利，反而在痛苦的俘虏生活里面，你要去凝固神，然后再回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计划。你要透过这个问题，透过这个痛苦，成为遇到神的机会，这是祝福。耶利米先知给他们传达这个话，各位能够理解吗？各位，你们没办法理解吗？啊，你们现在不行，你现在不行，那是神的旨意。各位能够理解吗？要让你回到福音里面，让你回到应许里，你要恢复福音。首先你要这个属灵要得恢复，这是首先的，首先属灵要先复兴。耶利米哀歌四章四节里面，耶利米哀歌，哀歌，哀痛的歌，他说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我能掰给他们。是非常辛苦的状态，你要给他水喝才行，饥渴你要给他水喝，可是没有人给他水，所以说没有人能够用福音给他给能这个答案话语。你给他饼啊，他说肚子饿，你要给他饼就行了。可是没有人给他饼，没有人给他，没有人喂他。所有的人都饥渴。你有福音，你只要你说这个福音，你只要回到神的面前，你就要得救，你就能够充满。可是没有人能够告诉他这条路，也就是说，没有人传达福音的意思。所以说耶利米先知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悲哀，然后写的这个哀歌，耶利米哀歌，亚摩斯书八章十二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渴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问题。属灵上他们都非常的饥渴。我与各位，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各位，你们里面有基督的救恩之路，有让我们得解放的福音，我们要把这些给传达给那个人，要让他们也能够吃到这些东西，要给他们传达。若不去传达，日本的人就像哀歌四章四节一样，他们只能干渴，他们只能去拜偶像，只能去算命只能去买那些护身符，他们认为说我只要做些什么就能够得解决，那么应当怎么做呢？要把这个生命的饼给他吃，要给他们传达，要把这个生命的饼给他吃，否则的话没办法救活日本。希望这个祝福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耶利米哀歌四章十节，他说亲手煮自己的儿女做食物， 能够把人煮了吃的，吃的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没有人给他神的话语，大家都死了的意思。总是看自己的问题，总是被自己的问题抓住，总是讲自己自己。孩子们都死了都不知道啊！哎呀，我要先解决我的环境的问题。属灵的状态是在哪个状态的意思？各位，今天我与各位呢，我们都拥有生命的福音，能够让他们从俘虏里面，从属国殖民地，从奴隶里面让他们得解放。我们有这样的福音，各位，你们要把这个福音传达我们的后代，给我们的认识的，给我们家族，给我们周边的人。那些干渴的、饥渴的人，因为太饥渴了，他们只能陷入这个拜偶像里面。各位，你们要带着福音去拯救他们，这个使命。透过这个圣经，神给我们这段话语，奉主的祝福，各位能够得胜。我们来祷告，神啊，感谢你。今天透过耶利米的福音运动，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神。神啊，那么抓住话语，抓住基督，抓住福音，在我们的现场，在我们的家门，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代，给他们传达话语，并且能够成为救活他们的证人。求主你来祝福。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